好，差不多都走了啊，小孩子们哈、啊。好，那剩下我们这一班的老孩子啊。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哈、啊。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神的话是这样说，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抛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被造的在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明的，万有在他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战。我相信昨天晚上在亚洲，在地球的下半部的，都有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听讲神的道。早上也一样的，在北半球也有许多的人上教会去听神的道。在整个地球来说，可以讲不单只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听神的道，看神的话，也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人都曾经看过圣经。到底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呢？有不少的人以为说基督教的圣经只不过是一本古代的书，里面充满了过期的人生哲学。现在时代不同了，许多圣经的话语啊，今天已经不再实用了。也有人以为说圣经的记载未必是事实，有许多的神迹，有许多的事迹跟科学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呢就认为说圣经不过是迷信而已，圣经并不是神的话，圣经是神话或者是人的话。不错，圣经是历世历代以来最受人攻击的一本书，自古至今不少人很恨它，想竭力的摧毁它，只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是失败的。而圣经依然存在，不单只是这样，每一年圣经都是最畅销的书之一，每一年平均全世界销售圣经大概是1000万本。很可惜，有许多反对圣经的人自己却没有好好的去看圣经，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研究圣经，没有读过，没有看过，只不过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所以他们反对批评就未免太过武断，而缺乏一种公正的精神。法国有一位很出名的无神论的哲学家，名叫 Voltaire， 他这样说，他说100年后当人的知识进步了，就不再会有人相信圣经。 Voltaire 这个人年老多病，他常常以鸦片麻醉自己。1778年啊，听到啊，1778年他那一年他服了太多的鸦片，结果就一命呜呼了，死的时候是84岁。 Voltaire 死了，圣经仍然存在，而且更多的人相信圣经，接受圣经。更稀奇的是什么呢？ Voltaire 他死了之后的50年，1828年，法国的圣经公会就把他的房子买了下来，成为发售圣经的一个地方。所以既然 Voltaire 已经死了， 但是神的话仍然向前迈进。美国也有一位很出名的不可知论者 agnostic， 他的名字叫做 Bob Ingersoll。 Bob Ingersol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What's God Got to Do with It， What's God Got to Do with It。 这本书在2005年的时候呢再一次的出版。他在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的时候，他看到人在看圣经，他非常的气愤。他说到下一代圣经只能够在博物院里面才能够找得到。他说这一句话已经到目前为止将近158年了，158年，可是圣经的销路反而是更加的普遍。在博物院里面你可以看见圣经，可是现在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仍然有圣经。所以盲目的来反对圣经，不顾事实的真相，是无法推翻圣经的。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人想推翻圣经，否定它，可是却不成功。为什么呢？原因是圣经是一本特别的书，圣经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是出于神的，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姐妹，圣经这两个字在英文是 Bible， Bible 这两个字呢其实是从希腊文里面所采用出来的，在希腊文是 Biblios。 这个 Biblios 这是什么意思？一本书，一本书，换句话说是一本独特的书，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希伯来书里面第4:12一开头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说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他说神的道是活的，神的道。原来希伯来的作者他就称圣经为神的道，就将神的权威和能力都充分的表明出来了。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数数看，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经常出现的，就是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神说，耶和华啊，耶和华小玉说。我算了一下，大概出现了400次。如果说圣经只是人写的话，那不可能这里面称到说是神说的，是神小谕的。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是当之无愧的。并不是只有希伯来的作者称圣经为神的话，有一个人名叫保罗的，他也说，他称圣经为什么呢？说是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另外彼得耶稣的门徒说到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永活长存的道，神永活长存的道。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的第4:12，我们看看神的话的四个真理。第一个真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因为圣经神的道，它是起源于神，它是起源于神，它是来自神的。为什么相信圣经？因为希伯来书的第4:12一开头就说是神的道。神的道 Logos 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的，在希腊的哲学里面受到二元论的影响。二元论相信说什么呢？有灵界，有物质，有这个世界啊。灵界跟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是不能够沟通的，灵界是灵界，物质是物质，没有办法沟通的。那么灵界怎么样跟人间有沟通呢？有相通呢？就是透过这个 Logos 这个来沟通的。可是希腊人在他们的哲学里面，他们也不晓得说怎么样会有这个 Logos 在当中。那他们翻译成说这个 Logos 的意思也就是神对人的心思的表达， The expression of God's thoughts。 在犹太人的当中， 这个 Logos 这个道的意念是怎么样呢？是表示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在历史当中，神掌握历史，神的话改变历史，神的话带来祝福或者是咒诅，神的话带来神迹，神的话也就是治理百姓的律法。神的话是有巨大的能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神的话要进行的方向。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约翰就告诉了人什么是 Logos， 什么是道。不单只是希腊人在寻求道，不单只是希伯来人想去理解道。希伯来人以为说道只是限制在历史，希腊人认为说神跟人沟通就是这一个道。我们中国人也在寻找道，老子也曾经说过这个道的道理，也在寻求道。可是若不是神自己人启示，没有任何的人能够理解什么是道。于是约翰神透过约翰就写出来，就说到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换句话说，耶稣就是神的话，就是道。耶稣就是希腊人想寻求的神跟人沟通的渠道的表彰。耶稣不单只是在历史上是有的，是存在的，耶稣活生生的降到世上来，耶稣也是老子所寻求的那个道。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他的道就向我们显明了。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就把这样的真理呢就显明出来了。他说过什么？你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道是什么样的。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主耶稣就是神话语的一个彰显，彰显神爱人，彰显神要救人，神要给人类有盼望。这个是神的道化身，耶稣基督是神的彰显，是神对人心思的表达。他要来审判，他要来祝福。主耶稣的话语是神话语的化身，圣经是神话语的记录，圣经是神话语的记录，主耶稣是神话语的化身。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解释圣经，我们靠着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靠着圣经跟神相遇。所以借着神的带领，使我们相信历史上的耶稣就是神活泼的道。透过读圣经，使我们更确信的主耶稣基督，看见他的神性。圣经是我们对神跟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体验的基础。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过，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从这说出神的话语来。预言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预言一定会成就的。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的大概500到700年，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言耶稣基督会来，也预言耶稣基督在哪里出生，在哪里长大，并且他的侍奉的路是怎么样，并且有一天他将要死而且复活。圣经里面对主耶稣的预言有333个，每一个都应验了。不单只是这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末日的时候，有到处有饥荒，有假先知出来等等，这一些一步一步的都在应验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圣经不是人写的，圣经是神的话，而且神的话句句要应验。所以在彼得这里说到说，预言不是出于人意，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我们人很喜欢隐恶扬善，对不对？报喜不报忧。人家问你，你好吗？特别是一些你不太认识的，你就说什么呢？好好好好好。哎呀，其实呢，在家里面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对不对？你还是说好好好。我们中国人也说嘛，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可是圣经呢，却明明的记载了一些英雄人物的丑事啊。为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办法达到神完全的标准啊。比如说在考古学里面，埃及的文献，埃及以色列不是在埃及里面为奴400年吗？在埃及的考古的文献里面，他们没有记载，没有记载说以色列曾经在埃及为奴400年。可是呢，圣经里面却清清楚楚的记载了。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神降十灾给埃及人，对埃及人来说是一个羞辱，所以呢，他们不把他们的羞辱的事情写在上面。可是在圣经里面却可以看得到，在犹太人的古典的这个文学里面也可以发现到说，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400年。那么圣经不单只是这样子，圣经也记载了人英雄人物的丑陋啊。好像什么呢？该隐将他自己亲生的弟弟亚伯杀了，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始祖两次说白色的谎话，将自己的妻子说是自己的妹妹，大卫王唐光明正大的一个以色列伟大的王却犯了罪。圣经真实的将事实跟人的本相记了下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一面的镜子，反映出我们是一个罪人，反映出我们的确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的确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只是我们道德伦理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神为人而定的。如果说一本书自称是神的话，那它一定是有很高的道德的标准。如果一本书是神的话，而里面是充满了淫乱啊，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啊，一个人呢可以有多妻啊，一个人呢可以放纵自己，那一定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一定是有很高的道德的标准的。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因为神对人的要求是要完全的，因为神是完全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每一个人应当遵守圣经，也圣经也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实行真理。在德州有一位朋友，他的日子呢放荡不羁啊，整天胡作非为，最后呢他的太太离开他了，他的家人也离开他，不承认他是他们家里的儿子。这个人他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他觉得说生命没有意义，已经走投无路了，生命他说只是一团糟。最后他住在一个旅馆里面企图自杀。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一本放在旅馆的机电的圣经，他就觉得说，诶，怎么会有圣经在他的面前？他就打开来看，这个机电的圣经呢，第一版呢，就是救恩的计划 The Plan of Salvation。 他就按照大纲的指示翻到有关的经文，然后仔细的去读。过了大约30分钟，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神啊，我知道你是又活又真的神，这些话都是真的，我真的是一个罪人，罪孽深重的人，神啊，求你进入我的心，拯救我这个罪人。他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神就拯救他，并且使他的生命改变过来，从没有意义绝望的变成充满着有盼望。各位朋友们，神可以进入这位朋友的心，神也可以进入你的心。我不晓得说你今天的心境怎么样，我不晓得说你人生经历了什么困难、什么问题、什么苦难，但是我相信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神今天给我们他的话语，他要给你力量，他要拯救你，他要给你有盼望，从人的绝望当中走出来，你愿意吗？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它起源于神。圣经是透过大约有40位不同的人，经过2000年所写成的。他们每一位把神的话语记在可能是一个这个草纸上，甚至是泥板上。这些众多的作者跟不同的材料都没有影响圣经是神的话，前后也没有互相的矛盾。圣经是可信的，因为圣经是出于神。我们说圣经出于神是合理的，因为是神主动的向人来显示自己，不是吗？如果没有神的话，那神是一个不公平的神。怎么说呢？如果神说我们是罪人，如果说神说我们需要他，如果说神说我们的生活没有盼望，那如果他不给我们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语写下来，惶无助的，那我们是处在一个内疚的当中啊，那我们是处在一种没有盼望的当中。是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痛苦，你也告诉我们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指示，我怎么样能够过一个胜过我罪恶的生活呢？我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更加能够有丰盛的生活呢？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神啊，你不公平，你不公平，因为你跟我说了我的情况，但是你没有给我出路，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他的话是合理的，神要我们遵行他的话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人是他创造的，我们人应该要怎么活，他的话语是给我们有指示的。圣经是可信的，因为它是出于神。圣经是可信的，因为它是神的气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第二个真理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啊。请大家注意活这个字哦，活这个字希腊文是 zon 啊，这个字呢是一个动词啊，希腊文里面是个动词，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学里面有一门科是叫做 zoology 啊， zoology 啊，动物学。有没有有没有人念动物学的？有没有人念动物学？哎，我的父亲是念动物学的啊。 zoology 啊， zoology 是什么意思呢？研究动物他们的生活形态，是研究动物他们啊这个生活的背景啊，是研究生活它形态等等，这个研究动物的 zoology。 这什么意思？什么是动物啊？动物是活的，对不对？动物呢，他们说是有生命的啊。我们华人很喜欢吃生猛的海鲜，对不对啊？啊，你到多伦多去，你到芝加哥去，你去餐馆里面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招牌，生猛龙虾啊，生猛的什么东西，对不对？为什么要是生猛的？因为是新鲜的，对不对？因为呢是最好的，嗯，对不对？最好的。所以呢，这个神的话也是一样的，神的话是新鲜的，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是生猛的，神的话是有力的。提摩太后书里面3:16说，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于教训、读责、纠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神的话是有生命的。刚才讲到 zon 这个字，它的字根是什么呢？它的字根是 zoe 啊， zoe 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名词，是说有生命的意思，有生命的意思。那么提摩太呢就说到，圣经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个字呢是用两个字来拼起来的，第一个字是神，第二个字是吹气。也换句话说，圣经是神的吹气，神把这个气吹出来 啊，弟兄姐妹，神怎么创造人啊？朋友们，人并不是进化而来的，因为人如果是进化而来的，请问他的气息是怎么来的？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把的鼻孔里面，于是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哦，这个是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人因为有生命，因为有气息，乃是神向人的鼻孔吹了气，于是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话是神的气息，这个末世不是一种机器式的啊，好像说啊，神说某某人啊，来，我念一句，你就跟我写一句啊，这样子，并不是的。这个并不是末世的意思。末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使用这个四十位的作者，每一个人有他独特的才智，每一个人有独特的性格、感情和文学的风格，教导他们正确的、无误的把神的话语写下来，写神给人的启示。神的话是活泼的，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当我们跟随圣经的带领的时候呢，必定得到神的应许。神的话，它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灯啊，生命的光。神的话是可靠的，神的话是要指引我们当走的路。神的话指引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使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济于事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你看耶稣他自己说的，他的话是灵，是生命。圣经说我们得了新的生命，并不是出于我们能够毁朽坏的身体啊、种子啊，而是出于不能朽坏的，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做改变的工作。有个考古学家，他发现了一个很老很古老的坟墓，他挖掘这个坟墓的时候，就发现有许多封得紧紧的瓶子，而这个瓶子里面呢藏着种子啊。那么他就交给一位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就将这个种子呢种植了，结果发现啊，哇，好几百年前的种子加上水跟阳光，居然会发芽长叶。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神的话就像这个有生命的种子啊，在信徒在人的心田里面，如果加上活水，神的话光照，就产生属灵的生命。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神的话语有赐给人生命的能力啊。为什么相信圣经？因为它是出于神，有生命力。第三，为什么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道，是永不毁灭的，永不毁灭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第三个真理说，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抛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主耶稣说，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废去。的确，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你可以看见有不少的人想把圣经烧毁，有不少的人把翻译圣经的活活的烧死了。他们也有人将圣经简化，也有人批判圣经，将不喜欢的神的话把它删掉。也有一些政治家希望圣经从他们的文化当中把它革除，可是圣经今天已经翻译了超过1500种的方言，1500多种的方言。你没有看过广东话的圣经啊？你没有看过客家话的圣经啊？ 你没有看过闽南话的圣经啊，你没有看过汉语拼音的圣经啊，你没有看过福州话的圣经啊。哇，我去年去拜访一个老牧师的时候，他就给我看福州话的圣经，并且念出来，哇，真的很亲切啊。这个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说，连我们自己，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的方言里面，都很多都翻译了不同的圣经。各位弟兄姐妹，超过1500种方言，圣经翻译了。圣经不单只是在有文化的地方发行，不单只是有写的文字上的发行，而且在当地本地的这个方言里面的也被翻译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现在是越发越广了。圣经是神的话，是不能毁灭的，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它永远也不能被毁灭的，就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哦，弟兄姐妹，你有看过很厉害的剑吗？我想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有很多剑，对不对啊？啊，有什么剑呢？上官宝剑啊，啊，倚天剑啊，啊，子母剑啊，还有卧虎藏龙里面的青龙宝剑啊，对不对啊？啊，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剑术真是哇，不能够亚于哪一个人啊，对不对？他们的剑一定要好的，要最好的一些的材料做成的啊，有的好剑怎么样？你拿刀出来，他这个剑一砍，砰，一个刀变成两半，对不对？然后就怎么样，就跑掉了，对不对？哎，这些宝剑，圣经里面其实呢是记载了希腊他们当时也有一个宝剑，这个宝剑呢就是非常厉害的，一刺进去的时候啊，这个人呢是一命呜呼的啊，所以呢这种的宝剑。说到在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两刃的利剑，可以破开啊，可以抛开我们的生命当中任何层面的东西。神的话能够将隐藏在人的心的深处里面的秘，里面的秘密被揭露出来，里面的秘密哈、啊、被揭露出来。神的话使我们认识对跟错。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时候，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自己的真面目啊。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长这么大了，诶，没有声音了啊，好，请问你有没有被刀割过？有没有被刀割过？有没有？有一些点头，有的从来没有啊。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被刀割得非常的深啊，就是我要来美国之前，我在澳洲，我要打包的时候，那么有很多不要的箱子，我把它切开。有一天呢，我切的时候啊，哎呀，我切得不耐烦了、啊，就赶快切，啪，就切了这个手指，哇，这个血就滚出来，我看到，哎呦，没救了，一定要进医院去了，去ER，啊，好痛好痛啊，痛了好几个星期啊。弟兄姐妹，神的话置入人，神的话刺入你的心，痛吗？难受吗？当然难。一刀割在我，一刀在我割自己啊，有没有啊？我想那个人可能不正常啊，对不对？神的话有如两刃的利剑，怎么样？更比两刃的利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抛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为什么说这些话？也就是说，生命里面每一个城市，神的话都能够进入，神的话都能够打进我们的心。怪不得，当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主的门徒站起来讲道的时候，讲到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那些人听了之后觉得很扎心，有没有？后来呢，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么行？”对不对？神的话是会令我们扎心的。如果不令你扎心，那可能不是神的话。神的话要唤醒我们，要认罪悔改。神的话唤醒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不做不令神喜悦的事情。圣经是从神而来的， 是有神的气息，是不能毁灭的。圣经神的道是锐不可挡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第四个真理说，神的话能判断人心啊。他说什么？他说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哦，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人的思想跟意念是怎么样的？圣经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地方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我念给大家听，看看是不是说到我们人心的情况。说到人心是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煞、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恨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背逆父母的，还有什么？不守信用、冷酷无情，还有什么？没有恻隐之心，也就是没有同情心。神的话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希伯来的作者用了一个字，这个字是叫 criticos， 这个 criticos 也就是英文的 critical、 criticize、 criticism， 这个字就是辨明的意思。辨明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的话深入人的心，帮助人看见自己的意念是好是坏。而且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说，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一切都要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弟兄姐妹，唯有神的话是最后算数的，人的话有一天会过去，但是神的话永远长存。神的话有一天要把我们人的心所有的都显露出来，神的话会变成审判我们一切的标准了。一个人可以站在审判台前，可以对神说，哎呀，主啊，请你原谅我啊，我很有难处的，我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啊， X 世代的人啊，不可能持守你对道德有这么高的标准啊，哎呀，主啊，你了解吗？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神的审判不是以时代的标准，不是以你原生的家庭的标准来审判我们，神会以他的话来审判我们，是否我们有遵行他的话语来审判我们。圣经的信息非常的明确啊，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说什么？你看看，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跟所听见的打成一片。其实福音并不复杂，福音乃是神救人的好消息。人刚才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让我们看见人心的情况，让我们看见人心的败坏，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是罪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那怎么样呢？也告诉我们说，靠着自己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生下来就是要往死亡的方向而走啊，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永恒的生命，我们是需要的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需要一个中保能够带领我们的，我们罪要被赦免的，除去我们的罪疚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早上你也看见我们基督徒用饼跟杯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他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的生命。每一个宗教教主死的时候都有理由的。 Hello， 有的宗教教主是食物中毒而死的，有的宗教教主是身体 年老了，生病了，死了，他们死了也就算了。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为自己而死，他是为你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而且他的复活并不是胡说八道的，并不是人所想象出来的，他的复活他还在世上逗留了40天，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向500多人显现。而且不单只是圣经有记载，还有在犹太的历史里面也有记载，很客观的记载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后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将来必定再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帮助我们完成三件事情。第一，他做了上帝跟我们之间的中保，他把我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去，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有什么聪明，乃是靠着他自己的工作。第二，我们的罪疚可以被拿掉，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你的罪疚就可以得到除灭，他赦免你的罪，他永远不再纪念。第三，他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肉身的死只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必定复活的，也有一天我们身体跟灵魂也一定会复活的。所以我们的死只是暂时的，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只需要死一次，第二次你就会复活了。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你要死两次，而且是永恒的，第一肉体的死，第二是灵魂的死，而且是永远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耶稣基督给你盼望，主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话语帮助我们看见说人生唯一的出路也就是信靠他。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很多很混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灾害，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神告诉我们，凡是信靠他的人，他给我们这个福气称为他的儿女。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信靠他的人必定会得到永生，必定会与他在一起，必定有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主耶稣说过，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够赐的，也不是世人能够所能够经历的，他的平安是永恒的，他的平安是在他里面才能够找得到的。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福音。如果你以信心听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明白福音。福音不复杂，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是可以普及所有的人，无论你的文化背景，无论你的年龄，都能够明白的。因为这就是上帝最公平的要给人开一条出路的方法，出路的信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神的话，因为好像留意照在暗处的明灯一样，在这个道德腐败乌烟瘴气的时代，只有神的话是唯一靠得住的真理，甚至是最黑暗最没有文化的民族也被神的道来光照的。去年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有机会听到一个见证，也就是我已经风闻很多年的一个见证，就是在我们沙捞越有一个土族啊，他们在那个地方，我们马来西亚的土族呢，他们没有上学的机会，也没有谋生的能力，他们只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住在长屋里面啊，他们只能够靠着自己种一些农作物这样子的啊生活。有一些的宣教士就到他们的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改变了他们整个的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的价值观，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他们虽然没有出路，可是呢，他们的心中却充满了喜乐。 最近有一本书刚刚出来的，就叫做 Barrio Revival， 是看到神怎么样复兴这个民族，从黑暗的当中让他们看见光明。他们不单只是相信耶稣，他们也到处去传讲基督。神给他们看见许多的神迹奇事，神给他们看见说他们在没有医疗的保护的之下，他们病得医治，在这种偏僻的地方他们看见神的作为。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神的话是可以改变人的。在印度有一位强盗很出名的，在印度他的名字叫 Ramel， 这个人他参加一个强盗的党，到处去杀人放火，并且呢跑进人的家里面抢走很多的东西。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去偷东西的时候，他看到一本黑色的书，他说这本黑色的书呢还不错，为什么里面这个纸很薄薄薄的，我可以呢用来做什么呢，做香烟我把它下来，把这个烟草放在里面卷一卷就抽烟多好他就把它拿走了，拿回去。拿回去的时候呢，就像每一天就撕下来，然后把烟草放在里面卷一卷这样子有一个傍晚，他看看，哎呀，这本书写的是我的文字用我的语言写的呢。所以呢他呢从那次以后呢，他就撕下来先看一看，然后呢卷一卷抽烟这样子。有一次他撕下来一张的时候，他看见神，他就跪下来流泪痛哭，他跟神说，神我看见我自己的罪，我罪孽深重，神我感谢你的话，因为你的话给我有盼望有出路，所以他就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然后怎么样呢，他到警察局去自首。哇，警察局的人大吃一惊印度哪里有人强盗会自首的，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哇，他自首被关在牢里面，他在监狱里面传主的福音，带领监狱里面的人信主。神的话被人毁谤，被人侮辱，神的话被人撕破，但是神的话仍然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今天你我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呢？因为它是锐不可挡的真理，因为它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使人归顺神。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神？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它是不能够被毁灭的真理。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因为它是神的气息，是有生命的。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圣经说，少年人用什么东西来洁净自己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感觉到你自己很污秽，如果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没有出路的话，你要遵行神的话，你要回到他的面前，你要承认自己的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他来赦免你的罪，洁净你，改变你，以致你有出路。不要一直在恶性循环，不要一直处在这种没有出路的环境的当中，不要一直在留念着你的罪，你要从那里出来，得到神话语的释放，以致到你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你的话。
我将 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